现在反正我们学大手印，不管学什么，都不是为了赶进度，就把它弄清楚，祖师是怎么说的，弄清楚，一遍不行，自己回去再看吧。我们在一块儿学习，就是彼此做一个参考，就是只能这么说。这个他气如无相这块儿，他就是他得做观照功夫呀，他得打坐啊，还有发心啊，这些得不能出错啊。就说有了不正确了，得及时修正。通过他自己的这个放下、放下、放下，那才能够逐渐的气入。他这样子，那也就是说这个已经讲的大手印之定了，都熟视法身了。有些人反正就是似成好像，说他不知道吧，他知道点儿；知道吧，他又怀疑，他就是这样。有些真的不疑了，那就是熟视法身了。我觉得大多数可能还是处于修的阶段，就是还没有到悟，大多数都是这样子，也着急，他们也很着急，但是这个。心人的心很复杂呀，佛法很简单，人心很复杂。哎呀，不知道谁都弯到哪儿了，而且还一直固执的认为他那个是不错的，卯足了劲儿用功，卯足了劲儿就是按照他自己的那种。哎呀，这个就很糟糕，所以必须不能相信你自己的，要相信祖师开示。要相信佛经佛说的，这样才行。8年了，好难呐！他那个得慢慢来，他8年积累了他那些东西。哎呀，不知道以前他跟谁学的，反正是那不是上次齐老师讲课那个答疑的时候，还要把那个那个善人道啊，或者是儒家的教育啊。儒家的这个，他认为太重要了，这佛法不能离开这个呀，他认为就是我们这儿缺这个东西，你看看，必须的，对，那恶人都不修法了，什么样的人都学佛，他那个恶人幡然悔悟，他那个心说放下就放下，他作恶的力量大，他放下的力量也大。哎，他不一样，对，他不一样的，不是他想的呢，非得走那个什么呀，先铺垫好了，再那什么。虽然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嘛，还自净其意，才遇到无上道了，是这样子。
闭关修持，虽有护持。依赖于根本定体之行持，闭关就要有人护持。护关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外护，一种是内护。外护负责你的饮食起居，你在关房内用功，不能出去买菜，也没工夫烧饭，就要有人护持你，这是外护。内护是指导你修行的，使你不入魔障，只是你正成大道。闭关修持，虽然有人护持，但主要还是依赖于根本定体之行持。根本定体就是自性，自性本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只因无始劫来无明妄动，对境生心，从而沦入六道。解铃还需系铃人，还要靠自己努力修持。窝破无明，不能依赖他人。如果护关的人能够代替我们成道，那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老早就把我们度光了，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的凡夫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那么容易。阿弥陀佛也不能把你拉了去，还要你精勤念佛，把爱根斩断，才能生息。印光大师说：“生息要娑婆印坏，净土文成。你如果爱根不断，贪着金银财宝，恋着妻子儿女，分明是娑婆印未坏， 那怎么能生息呢？所以，纵然是闭关修持，也不能依赖护关的人，还是靠自己努力用功，把我们自身本具的根本智慧打开，再与厚德智相融，才能成道。老师请。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今天学习的内容啊，还是大手印前世。但我刚才说了，我们学习是为了这个修正我们自己的自见啊，也不敢进度啊。原来我们想讲快的，但是大家的反应还是说还按照现在的这个模式走吧啊，所以我们也不急于学完它赶快学另一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通过有一部，就比如说祖师的著作呀，有一部，如果有某一下初级因缘你能够贯通了，那其他的应该也是容易就是熟知啊，那些教义可能它这不同的说法，但是你的心你的慧开了，有了这样的智慧，就是不着相的这种智慧啊，再读起来你都能够与心相应了，它是这样子啊。我们今天再接着学大手印自定熟识法身这个第三大部分啊，这里边上节课我们说了下机见到凡夫的修定方法，就是说下机见到凡夫这一生不是不能成就的啊，也是可以了到的，也是可以明心见性的，只不过他多了一个是吧，人处于境地通过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转换能够逐渐使自己啊不受这个初妄想的左右能够吸下来，然后渐渐入定，然后开慧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有了这个闭关呐、这一部分的这个上师的解说哈。我们看。哎呀，闭关修持虽有护持，依赖于根本定体之行持。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闭关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吧，就择一净处，刚才我们说了啊，就不受外边，就是左右你那个左右你的那个环境的所转啊，到一净处适合你能够心歇下来入境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去修持啊。当然最后我们修的还是大手印定啊，还是要得大手印子定啊，熟悉法身啊，还是这样。我们再看闭关就要有人护持，这就给我们说了啊，你闭关你发心闭关你还要有这样的福报，还有没有人护持你啊，如果你一个人在那儿，你不能离开你这个关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境地的时候啊，那你怎么办啊，过去也是他那个越是人那个就是处于那种你觉得有山有水啊，就适合你修行了那样的地方啊，一个净处啊，越是那样的地方他这个越不方便那个什么呀，那个就是不方便你生活的那个条件，他就不是太那啥啊，那所以要有人护持呀，还要有人护内护外护啊，闭关就是要有人护持，你要有这样的福报，你就说我有钱，有钱也得有人对吧，这以前也存在这种问题，你向来道场专修对吧，我们现在也有精神，有啥你想去专修，你这也要有这样的福分呐 有这样的资本，你在那坐着不动，那谁来那什么照顾你的生活，谁来给你那个什么呀解决问题啊，这样子是不是，你就是有钱，你也要需要这个别的一个条件啊，别的一种条件。就所以说护关的人有两种啊，一种外护一种内护。而外护是负责你隐私起居啊，你在关房内用功不能出去买菜，也没工夫烧饭，就要有人护持你，这是外护。你知道吧，有的福报不够的，他护 你进去的时候，因为他也当时就是来护持你这个人，他也是发了很大的心呀、啊，他是菩萨发心呀、啊，啊，为了你修行成道，他来承担这些外护的这些，这些任务是吧？他来负责这件事儿。可是你知道吧，人都会起烦恼呢，你在里边翻种子或者怎么样，他在外边也不是那啥的呀。那个心说不定啥时候起来了，他可能就放弃，不给你护了。你说这人，这事都会有的。或者护着护着，哎呀，那水没了，断流了，你这事儿，你什么事儿都可能会发生的。所以这个是需要你这个进关的人，这个发心也要正啊，是吧？你修行要格外的要，就是你要绵密的用功啊，你不能在里边。烦恼起来了，有时候呀，他还想管管外边的事儿呢。我可是见过，是吧？他在官房里边，他递个纸条出来，他还要管外边的事儿呢。他在里边，他虽然那个啥，你看他在屋里关着，但是，他获得了什么样的信息？他心里边也会起念头呀、啊，起妄想啊，这事儿很难说。所以这个闭关的真是要有福报啊，要下大决心，要有正确的资见，这样子啊，还要你看还要外边还有人，或者是有人供养你，或者是有这样的发大心的这些道友来护持你，这样才行，还得长期的呀，有的也好长时间不出来，对吧？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要珍惜啊，你在闭关的这个时间段内，你要珍惜这个真实来之不易啊。这是外护，内护是指导你修行的，使你不能不入魔障。那就是说你修的你的发心，它或者是你修行过程中的你在哪个地方发生了就是走岔路的这种行径，都要知道的，是吧？啊，这样子使你不入魔障。说的魔障就是心呗，就烦恼啊，烦恼很大，有时候大起来你自己都不知道能发生什么样的事儿，这个事儿也会有的，是吧？逃关的怎么样的，是吧？他这个事儿是样，但是我们心中心，我觉得很那啥，能够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正好契合这个心中心的这种修法嘛，一般怎么会入魔障啊？那是除非你那个功夫高，比如说定功特别高，是吧？有偏见的那种资见，有偏于那个邪魔，比如我好神通，哎，境界，就这些外边的，甚至你心里边杂乱的时候引起外边的不平，是吧？这些事儿，你这个如果有正确的资见的时候，那就。比较那啥啊，容易越过这个啊，所以这个内护它就是管这些的啊，管你的资见呀，你的心情啊，你内护是指导你修行的，使你不入魔障，只是你正成大道。闭关修持虽有人护持，但主要依赖于根本定体之心智，这个要求就高了，知道吧？根本定体就是自信啊，就是让我们契入无相。你在杂乱的环境中，安不下来，总是攀援外境，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成了你的障碍。你在静处是吧？这不是说吗？依赖于根本定体之行者，根本定体就是我们的自信。那这个你不管在哪儿修持，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的修持，像我们佛法。除非给你讲不着相，让你通体放下，歇下狂心啊，这样子才能与这个自信啊、本定、根本之定啊，它能够相契合啊。那自信本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就这个大家很难信得及。你看到的都是生灭，我们着相的都是在这个生灭之境中产生。这个执着，就是正当对境的时候，或者是坐上啊，那个他都是这样， 你心里边哪知道什么是不生不灭啊，不垢不净啊，不增不减，你哪能离开两边呀、啊能够不着于生灭之相，因为它是幻化的呀，是吧？你着于它什么呀？它是幻生幻灭。说的自性本来是说我们的心呐、啊，不是说那个外相。你不着它的时候，你的心它就是你的真心呀、啊，它是不生不灭。所以虽有外现的生灭之相，它本来就是无声的。这是说我们的自性之体根本定体。这个地方你不加以分别执取的时候，哪有垢净啊？哪有增减呀、啊？你的心哪有垢净增减呀、啊？那是分别执取了。你形成了这样垢净和增减之见了，这个是你已经没有这个安住在本来上，是吧？那只因无始劫来无明妄动对境生心，从而沦入六道，这个就是我们的众生之弊病啊，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子来的啊，而且说无始劫以来。你不是说众生吗？凡夫吗？凡夫之死，这个时候有众生之死，这个开始你就有了这个无明妄动，就是从来就是对境生心，就是这样沦入六道的。你的心是什么样？是哪一道的心型呢？它就是就是你这个心是什么样的，那所体现的这种境啊，就是哪一道呗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师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还要靠自己努力修持，豁破无明。豁破无明不能依赖于他人。那这个地方怎么努力啊？告诉你，这一切色相，把你自己的这个之间放下来。这一切色相它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它本来没有自体，它没有这个相，它是所有的因缘具足了，它这个条件具足了，它才有了这个相。就告诉你，这个你看到的生灭之相，实际上它是本来没有的，本来本不可得的，这么说吧。但是这个幻象，我们不是说这个幻象没有啊，幻象，如果说你知道这是幻化而生幻化而灭的这个幻化之相的时候，那它就是我们的妙用了，就是我们真心的妙用了。因为你知道是幻的时候，你就不着它，那就是妙用，知道吧？不住在这种生灭之相上，那就是妙用啊。那这个这个对境生心，就是我们最难办的，就是一个是分别，一个是执取。见到了就是这样，见到了就是一对镜，就起了好坏是非上下等等这个分别之念啊。有了这个分别之心，那就要有紧跟着就要取舍了，因为有我嘛，有我的缘故啊，有我这个色身呐、这个色身的欲望在这顶着啊，所以这个就很难那个什么呀啊，所以你不要相信你自己的这个心的原有的那些之见，告诉你这个境是虚幻的，知道是虚幻的时候，知道不着相，不着相的意思就是我的心不为他所转呀啊。不起那些分别执取之念啊，不起这个取舍之念啊，那这个境都它就是了知的呀，我们这个心就是了知这个境的呀啊，那但是不粘着呀，是这样的呀，你知道这个道理了，你知道你就要相信，因为我们信佛嘛啊，我们就相信佛说的一定是可以。使我们就是引领我们那个出离的啊，能够离开这个什么呀执着的，你就这样做呀，知道它是虚幻的，光知道不行，还要在境上真是对境的时候 小心小心，警觉的自己，不要对镜生心，不要对镜起分别执取之念。那起了咋办呀？那就是关照，一定要这样做，光知道不行啊，师兄们，要做要做，二六十中要把这个记住它，对吧？知见有了就是要做，做的做着做着做不了，我觉得没有多长时间。有的师兄说三五百座，我就觉得为什么说三五百座就能活开睁眼，就是你坐着坐着，你那个妄想执着它就松动了。如果你不坐，那就是说，那它还是你打坐也打妄想，坐下又不关照，那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是就是意思还是要靠我们的修持。要去做，你不能依赖他人，这个事儿依赖他人解决不了。如果护观的人能够代替我们成道，那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老早就把我们渡光了。哪里还会有这么多凡夫啊，哪里会啊。如果说我们一听到佛说的是虚幻的，就知道我们哎呀错失已久了，我们的真心原来是让我们放下。至少我们现在这一会儿知道是放下。这个放下的这个心，它非观理论也非观你的做的功夫，就是当下一回光，知道它是虚幻的，就不粘着它。回光一看，哎呦，我的心现在多么自在，多么轻松啊。要认识这个呀，这个地方和道理不相干，不用你说一大堆道理，要相契合的时候，那些道理都可以放弃它，对吧？你这个时候要勉力保护真心，这就告诉我们下集这个，下集见到凡夫啊，他在闭关的时候，最令他的心歇下来的时候，他可能有机会能够认识他的真，认识我们的真心呀。这个靠他人是不行的，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阿弥陀佛也不能把你拉了去。那么虽然阿弥陀佛他放光照明，告诉你是无量光无量寿，是不也是告诉你，这个阿弥陀佛他代表法身呀，也告诉你到这个时候放这个无量光无量寿，那个无量你想想它是不是没有一个数啊，无形无相啊，那这个告诉你也是不着相，到这个时候也是不着相，那这个放光你要念佛，念到你的妄心歇下和佛菩萨相应，那这个就是合二为一了，对吧？所以阿弥陀佛也不是怎么样把所有的这个责任啊都推给阿弥陀佛，你可以静等生心，那这个事也是做不到的呀，是吧？阿弥陀佛他也不能把你拉得起，还是要你精勤念佛，把爱根斩断才能生心，这点就告诉你了。你想想啊，把爱根斩断，爱物之心没有，那就是我们的真心啊，是吧？这样子当下即能生心。所以印光大师说，生息要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我看了一下，这个印坏文成，它是出自于大涅槃经。有这么一个，印坏文成是出自于大涅槃经啊，这部经里的。那它这个本来的本有一个寓意，就是用这个蜡制的印来寓其意，这个用蜡制来印啊，这个印比喻这个印坏文成。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大一看这个比方大家就知道了，蜡制的印在很热的金泥上，蜡体瞬间就融化了啊，它融化了，但是蜡的印在金泥上，那个印子却显现在金泥上，这个是不会不动，不会坏的啊。这个金的就是表示坚固啊，这个戒 佛借应坏文成来比喻我们修，来喻我们的修行。我们众生迷惑之时，是随业力而转的。这个时候，一旦这一期生命的业力尽了，命中色身坏的时候，那就是应坏了啊！我们这个应坏了，那中阴身即可续生了，他这个就是文成了啊！你这个坏了，那边又起来了，就是着相嘛啊！你这个一刻都如果说不能见到的话，不能见性的话，那一直是在着相的，你的心它就相应于这个相啊啊，那个这个就是说身体这个欲界身，就是欲，就是我这个欲望之身呐、它这个身体坏的时候，我们就说应坏啊。中阴身完成那就是中阴身生的时候，我们就说完成，又成功一样啊。还是这些相啊，但是我们修行人念佛，如果说是我们修行人念佛，也可以用这个比喻，若是能念到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那也就是说破应坏，就是印光大师说的五蕴身当下回空，那个秽土即刻即成净土，那这个就是净土文成。还是说让我们通体放下这个五蕴身，你不就是这个色受想行，就这个我们这个色身呢，它本来就是空的，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实有，它不空。通过你修行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甚至能所伤亡，那这个不就是当下五蕴身？哪有五蕴身呀？身心世界都没有，对吧？那这个就是净土啊，自心净土，净土文成。你如果爱根不断，贪着金银财宝，恋着妻子儿女，分明是娑婆因未坏，那怎么升级呢？那这个不可能呀！又要享受，有啊，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说我现在觉得我过得也不错，但是我也想学佛法。那你听听，这个话说了，你根本就没有这种就是可佛法和佛相应的这种心。所以你也不需要解脱，你可能会依靠佛来给你办点啥事儿，我也搞不清啊。反正有这样的私心啊，不苦啊，你们怎么都说苦呢，对吧？他也不需要处理啊，但是他也愿意修，也真是有这样的人啊。他那个心不太相应，就是放不下嘛啊，放不下世间的这一切去啊。所以纵然是闭关修持，也不能依赖护关人，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用功，把我们自身本具的根本智慧打开。我们刚才说了怎么打开，坐上怎么用功，坐下怎么用功，就按照祖师说的，不要加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按照祖师这样子，心贴贴的直气去契合啊，就这么做。坐上不就说心念文吗？是吧？有了发现了念头起怎么办？都告诉你，大家都知道啊。坐下怎么办？是吧？对景生心了怎么办？观照怎么办啊？怎么用功啊？都知道。这个说来说去说的容易，但是用功的这个人是要费一番这个要付出辛苦、付出努力的啊。还要靠自己努力用功，把我们自身本具的根本智慧打开，用功用到能所双亡。就像我们刚才说念佛，念到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一下子都没了啊！所以我们的真心啊，认识我们的真心，这个机会就来了，打开根本智慧的这个机会就来了啊！那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了，发心知见行，对吧？有大愿，对吧？我们就是信愿行具足，这样子走啊，行着行着，那个妄想执着越来松，突然就说这个资粮够了，这个因缘到了，突然触及因缘，他就能所上网了，根本智慧就具有了。这个不是你，也不是我们能讲讲你就能明白的，或者是说 你提前就准备抓住他或者是怎么样，这个都不需要的，是吧？你直到时到自知啊，时到自知啊，你能够认识清我们的法身真心，就是根本质啊，然后再绵密保护。我们课前他们在放那个根本之与厚德之相融相合呀，是说这个呀，是吧？那你这样子保任保任保到与顺，原来以为有顺利之事，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是不可得，是不是？那这个不就是与厚德之相融吗？对吧？保任保任还是要保我们不着相嘛。保到最后顺逆之心都了不可得了，那不就不动了吗？离开两边它怎么动啊？它不动啊，不动。我们说的不动就是不着相，不是说不起妙用的那个啊，不是那个啊，在于厚德自相融，这样才能成道啊。这段就是说的不难领会啊，我们知道就行了啊。
然如不知常养厚德志，时与行仪相合，则徒以对志，不能克他缘，志被妄想之缘牵入凡愚障中。厚德志是相对于根本志来讲的，得了根本志就是见宗明心见性，此后还要在境界上磨练，以起广大妙用。厚德志就是妙用，常养厚德志就是长时间不间断的养护，保任根本智，时时在境上磨练，保护真心，以起无量妙用。行仪就是行持，行为规范和仪规。譬如我们修心中心法，坐下时时观照，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就是行持，每日至少两个小时坐修，坐上手印不散，咒语不停，就是仪规。对治是指前面讲过的，如淫欲心重就修不净观，如散乱心重就闭关专修禅定等等。老师请。
嗯，好好，我们看这一段啊。然如不知常养厚德志，死欲行仪相合，则徒以对治，不能克他缘，以自被妄想之缘牵入凡愚障中。我们看这一段的解释，下面啊，厚德志是相对根本志来讲的，就是起用嘛。我们前边说了，厚德志就是认识了真心，而应缘生起妙用的，历练还是历练我们的真心，保任我们的根本的这个真心啊。就是见中明心见性，就是得了根本智，就是见中，就是明心见性了啊。此后还要在境界上磨练，就是要常养这个我们的真心啊，就是在境界上磨练练，让我们识，就是认识透我们的真心啊。这个相本来就是性，这个性能生万象，以相来显性，对吧？这个性能生万法，能应缘而起用啊，而起用它也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真心，能直到不着相，有了这个智慧，那事事物物都是如同空花水月，它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要这样练，对吧？就在境界上这么练，练到最后，有大吉大用，有这个就是能够顺利不无拘，是吧？不拘啊，那这个厚德志逐渐逐渐就稳固了。就像说佛这个有三生四智呀，有这个果德呀啊，那这个都是能够拨开正眼。然后在境界上磨练，常养我们的这个厚德志吧，就是这样子 9999能够获得不动，对吧？能到不动地啊，能就能够真正的弃入无为而起大用啊，是吧？就是说此后还要在境界境上磨练，以起广大妙用。那这个你想想，我们初见性之人虽然了得见惑，但是对境难以不生心啊，他不做不到啊，那个思惑仍然在啊，见惑断了，思惑依然如此啊啊，就一对境，我们师兄弟往往都说这个事儿，我知道明明是不可得的，可是一遇事儿，哎呀，我那个心说不可得不可得，哎，粘上了，已经粘得紧紧的了，他就这样子是吧？那就是习气，当然有轻的有重的。这要磨练一起广大妙用，厚德字就是妙用，哎，就是我们常养的这个心，具有了俗实法身的这样的，这样的功用是吧？就能起妙用了，常养厚德字，就是长时间不间断地养护保任根本字，就是说不着相，但是大手印它有它这个专用的术语，它就是这么说啊，它用根本之来，就是说我们的真心法身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长时间不间断地养护保任根本智，时时在境上磨练，保护真心，以起无量妙用。所有的无量的妙用，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做功夫，并不是说把这个念头给它消灭干净，把它压下来让它不起，这个都不是，是念起的时候我们不随不压呀，对吧？我们不跟着它跑，所以这个以后这个认识真心了以后，就说我们的五六七八十它都是我们主人翁的这个妙用，它的这个工具啊。啊，就是靠这些，来，比如说第六识，我们说善分别，他就无助啊，因为你认识了真心，他就能这样。第七识，哎呀，他不执着有我啦，他原来执着我这个身体为我，他第七识不那什么了啊，因为这个我打死以后，知道这个本来无我了，他就。是平等啊，他说心就开始平等，他没有执着了，他不就不执着这个第八识为我了，他不就平等吗？平等心就起来了。那第八识原来是储藏我们执着的那些能够升起苗芽，能就是我们说的业力吧，那些种子。现在不是了，我们都是什么不着相啊，见相即见性啊，这个都是说啊，这么说啊。就是说一切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都变成了这个不着相的这种资粮啊，它就成保障了啊，就是这么样生，翻过身它就成保障了，然后前五识就成显粮，对吧？它就这样子，这所以说我们保护真心，能够保护这些，让我们真心出来做主，它就能够起无量妙用。我们并不是把那五六七八这个识全部给它消灭掉，一转它都转为妙用的这个工具是吧？它就能为这个主人服务了，所以它这个妙用就能起来啊，能利益大众，能够自利利他了。我们再看，行仪就是行持、行为规范和仪轨，这个我们都知道，行持、行为规范就是我们凭。我们说的，你要能够契入一切心行啊，一切规范，就是啊，不起心动念啊，不起执着，不起就是对境的时候不起执着能所之念啊，不起这样的念，那这个就是行为规范，对吧？我们的心行啊，就不触犯那个根本啊，就是时时安住在本性上，那这个就好了。这个仪轨对吧？和仪轨，比如我们修心中心法，坐下时时观照，不随念转，不为景迁，就是行止。 那这是说对我们刚修行的人来说的。要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是保护真心到一定的程度，那他就是我说的那个，对吧？你时时能够不足想啊，时时能应缘起无量妙用，那这个不是也是行为规范吗？也是啊，都不离心，你看多规范，他也离不开心，就是行持，每日至少两小时坐修，坐上手印不散，咒语不停，就是一轨。哎，这个还比如说每天至少一坐啊，这个也有啊，每一坐至少俩小时，对吧？还有手印不散，咒语不停，还有心念轮，什么？这个都是说我们新中心修法一轨上有的呀啊，那这个就是一轨。我们新中心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看，比如说有的师兄昨天就说了，他喜欢禅宗公案，可以看啊，但是他的这个用功方法没法安到新中心上来。我们新中心就是这种行持，就这种行仪，知道吧？密法就重这个手印咒语，怎么做，对吧？心行，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心行是怎么样？怎么样做才是规范啊？那这个就有独家之妙，能借这个佛菩萨三分之二的这个加持之力，能速速的打开智慧啊！对，这个不就是这个、跟禅宗它就不一样啊，对吧？它和净土宗也不一样。我们重这个手印咒语，还有这个行为规范，这个一轨。我们新中心还是最简单的呢，你要是藏密他们那个就很复杂了，我们这个就说起来就很做起来不容易，但是汉人他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说起来看到这么多，实际上会从真正的去落实的时候没有那么难，就是我们不够坚决，知道吧？没有那么难，只要去做了就感觉到很简单，每天就一坐，坐上去就是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怎么都有具体的这个操作，是吧？只要肯这样用功，那你妄想松动的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又有就是你的心身口意和佛菩萨的这个身口意它相合的时候，那不就是有感有应吗？感应就是你要有感，佛菩萨就回应。你不做，你的心不做，那就不行了。你心不行，那就不行了，是吧？这个地方说对治是指前面讲过的，如淫欲心重就修不净观，如散乱心重就闭关专修禅定等等。那这个。对治都是指的他这个就是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啊，就是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说下级见到凡夫这个走着的心很重，就这样子就很重的人也通过修持也可以明心见性，就是说这个，所以后面他补了，我想上师又说的什么对治啊啥啥啥是吧，那他很重的时候他很难令自己自心歇下啊，就是那个贪嗔痴慢疑啊，就是这种狂乱之心难以服下啊，那这个是上师都给了办法了，闭关专修通过禅定让自己的心歇下来，能够活开智慧啊，契入大手印定啊，他就是这样子。上次我听了我们的师兄弟也他也很用功啊，他也是习惯于比如说静处的这种跟他相应的这种修法，也是可以的，不一定有些人他一开始可能处于这个对于这个动乱的这个执着呀就没那么强烈啊，那这也是行的，有的很多人他就不行就按照上师给我们的指示用这个针对自己的这种这个具有的方便啊。 这个方法去修去啊，落实去啊。
然而，如果不知道常养后得志，使之与我们的行为规范和修行仪规结合在一起，仅仅用对治的方法来修持，那将是徒劳无功的，将不能克服外在因缘的侵袭。什么缘故呢？因为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徒用对治法，不仅令人心烦，而且极易着相，不但不能克服外在因素环境的影响，而且还会导致被内在因素妄想所牵缠，从而落入凡愚障中。凡夫的愚昧及贪嗔痴的痴，它会障碍成道，故称凡愚障。老师请。
好，我们接着看这一段啊。那个然而，如果不知道长养后得子，使之与我们的行为规范和修行义规结合在一起，仅仅用对治的方法来修持，那将是徒劳无功的。师兄们注意啊，这个地方，如果你不认识真心，那也没法长养后得志啊，没法做这一步。首先要认识真心，认识真心就是初出下手，就告诉我们不着相。刚才我们说了，那一切相都是幻化的，再好，你死的时候都带不走，你知道吧？你那个，比如说你说带不走，我这一生享受了，享受完了还是空，还是不可得。你及早有这样的智慧，就不至于让你的习气，那个习惯势力啊，就是那个业力啊，形成的那个业力，那个惯性啊，不能刹车。这样如果说不能刹车的话，那你都没法契合这个什么呀？根本质是吧？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让我们认识真心。真心为什么上次讲这个大手印前世大手印啊，对吧？讲恒河大手印的这一章啊，就是说这个大手印它就是无形无相啊，它就是一开始就让我们契入真心，所以它很适合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些人的这个根性。所以大家一看，哎呀，这个一看这个很高兴，就是都是说修行的嘛，都是说我们的心行的嘛，啊，所以这个有很多，就比如说他看起别的很繁杂，对吧？理论的，比如说那个维持啥很难那个什么，那个系统理论的，他很难那个什么记得住啊，要搞得清啊，但那个那些概念很多，大手印它不一样。他一开始上来就告诉你鉴定心，是吧？我们本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开始就跟你讲这个。所以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如果跟过来的师兄弟，我觉得就是说他现在没有完全契入，但是他一定知道，你这个心，这个是本来与佛不二的，这个同等不二的，一样的平等的，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真心了，我们就下决心，就是在境界上历练，在做上用功，对吧？历练的时候就是要提醒自己不着相啊，这个因为有了这个见，就要靠我们，就是我们坐上打坐培养的定力，再坐下就要用了，对吧？就是这样的嘛。那这个如果知道了，认识真心了，就是不着相啊，就是认识我们真心，那这个就是能够长养后得志。如果说不知道，那就不行了。你看看上师说，仅用对治方法来修持，那总归是有相的呀，会是着相的呀，对吧？能一时起一时之用，但是上师说欲心无益。你看，那将是徒劳无功的呀。你这个是，就是说欲心，你就不得一丝的相应，那他怎么会？能够那啥了呀？能够那个长养后得志呀？啊，说长养后得志，我们说长养后得志， 就是指我们时时能够认识自己的真心，熟识，逐渐逐渐熟悉，不着相，不着着，熟悉我们的法身。哎呀，这个，如果说你用对治方法来修持，那将是徒劳无功的，而将不能克服，将不能克服外在因缘的浅析啊！什么缘故？着相嘛，那没有离开两边嘛，这个事儿真是不好弄。什么缘故呢？因为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徒用对治法，不仅令人心烦，而且极易着相啊！不但不能克服外在因素环境的影响，而且还会导致被内在的因素所牵缠。所以我们要用功啊，用功用到三五百座，或者说千座，或者更多，能够把我们这个狂心彻底卸下来，能所顿断，而认识真心啊，这样才行啊。这就是说学来学去就是学到了，就是我们能认识我们的根本字，然后才能历练，使得我们这个着相，就是对境生心的这个私货能够断掉。你看上师说了，徒用对治法不仅令人心烦，而且极易着相，不但不能克服外在因素的影响，还会导致内在的因素的妄想所牵绊，而落入凡愚障，就是凡夫的愚昧嘛，你离不开呀，能说呀，还认为这个四相实有啊，你这个根本打，这个根本的就这块，能所这个执着这一块啊，你打不破的时候，你总觉得你往哪儿用功，用再大的力都不对，好像是那个心呐、从来没踏实过。说除非你认识真心，你心踏实了，就是心安之处啊，就是安了啊，那这个时候才能说不着相，但是我们前面还是，如果不能马上的一个弃入怎么办呀？那不是还是，你上师说了可以用对治呀，对吧？修不净观、闭观，是还是通过禅定让你心静下来，静到极处的时候，能所生亡，认识本心，还是要这样啊，还是要这样。所以否则的话就容易落入凡愚障了，那你离不开能所，还是有我有境界，那怎么可能，就是你定力再强，那个有我对境界的感受，我对禅定功夫的那种诸多境界的那种体验，还是有我，还是有那个境界，他不知道境界和我都源自于我的真心，他的显现，他不知道这个。凡夫的愚昧，即贪嗔痴的痴，愚就是痴啊，就是痴，愚痴，他会障碍成道，故称凡愚障。凡夫的愚痴，那就形成了障碍，但是这个障碍它终会破掉的呀，你揪得它的根本，识得它的真相啊，那这个障碍就会破掉了。人和人不一样啊，那这个愚痴的奶具体的细化那太多了，就说我们这个心呢、就是愚痴的那种份儿，可能是我觉得也就是上那个好比喻的入恒河沙样那么多啊。如果发现一个断一个，发现一个那没完没了了，那这个断不尽的。所以告诉你，这个痴它本来就是空的啊，一旦妄想松动到，只要用功，它那个妄想就会松动，松动到最后触及一缘，它这个线儿断了，执着的那个东西断了啊，就一下就会弃入真心了。原本就是这样的，你不知道，通过这样的修持，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就会发现，你跟佛是一样的。这个贪嗔痴它本来就是空的，就是原来我们不知道。
师兄问师父好，请教闭关是专门打坐吗？
你都牵着过了，那这个闭关就是闭心关呀，闭就是也不一定。那要是说牵着没打完了，他可能会打那个牵着啊，打了我打完了，他也可以看祖师开示呀、啊、等等啊，主要是让他的心歇下来。但是在这儿下机见到凡夫，他就是去打坐了，培养禅定了，禅定功夫够了，我们不是说能够不攀缘外景了，心歇下来了，能入定了，这个说了好几遍了，嗯，有了定力会开了，嗯，他这样子与法身相契，哎，这个那这个闭关这不一定啊，有的他就是祸害正言的习气很重，难以就是死死走着，就是说对景死死生心呀、啊，啊，那这个他闭关的时候可能就他这一类的人就是让心死透了，哎，他这个就不一样了啊，那这是人和人的不一样啊，嗯。
披了彻法身，保任于心心寂寂，故长久护养了彻于厚德，视为尤要。所以长久护养了彻于厚德智，在境界上保任磨练，尤其显得重要。那么怎样长久护养了彻于厚德智呢？此无他法，只不离本定法身见，无能所是非分别，自然任运，保任于心心寂寂，此为无分别智止观，无为俱生法耳之资相，一切行持之心要。认识到法身本定，本是不来不去，无有动摇的。这个正知见未知本定法身见，契入这个正知见，便无能修之人，无所修之法，无是非，无分别，腾腾任运，任运腾腾，心欣然而不乱，寂寂然而大定，大道无形，自性寂寥，法身如如不动，乃大定之体。非关你信不信，或是做不做入定功夫也。老师请。
嗯，我们看这一段，这就要相当的能够认识法身，熟悉法身，我觉得你才能够契入，你才能听得明白。嗯，但是我们都可以了解一下啊，就看第七了。大手印定，熟识法身，第七了彻法身，保任你心心寂寂。心心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了了分明，寂寂的一念不生啊啊，了彻法身嘛，保任于心心寂寂。嗯，还要动而不动，还要什么呀，就是时时时时能够起大用，动而不动啊，一丝不挂着，又能起无量的妙用啊，故长久护养了彻于厚德智，是为尤要。长久护养，那就是说这个功夫做起来，这个就是做这个除习的啊，这除习气的这个保任我们的真心的这种功夫，就要长久的护养啊，了彻以后得志，能够熟识法身，哎，脚跟站稳了，不仅站稳了，而且还要对景生心，这个习气给它了掉，哎，了彻以后的在境界上保任磨练，就是说我们，哎呀，我不疑了，我那个剑上的货没有了啊，我知道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能够实时的，那在这儿我不疑了啊，那这个还要咋保养啊，长久的护养啊，就是所以护养在境界上保任磨练啊，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彻透，你欲相做不得主，欲事做不得主，欲相就会生心，欲事就会起心动念，就会这样啊啊，起那个什么呀，取舍分别啊，是非等等，是吧，起这个心， 那就要磨练它，尤其显得重要。因为你这个认识真心了，你认识真心了，就不可能就是堕在那儿，就是这个体也不起用，就在这儿什么也不干啊。那不是这样的，我们还要应缘起用啊，因为你必定是这样，你有大愿啊。那我们心中心的行人都有大愿啊，所以这个后边的宝刃尤其显得那么重要。很重要，不保不行啊，成功不了的。那么怎么样长久护养了彻以后的持无他法，资不离本定法身见，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应该是我们知道啊，就是说的意思，我们这法身本来就没有定不定，它这就是定，不出不入之定，之大定，这就是我们的认识法身的这个尊贵之处，对吧？这个不离本定法身见，就是你能所顿断了，没有能所，没有是非的这样的分别。如果遇就是现在我认识真心，我是通过就是做功夫啊，做到能所双亡。这个真心朗然现前，这个地方一法不离，哪有是非这种分别，没有啊。那你这个时候你不移了，立得稳啊，不移了，就可以逐渐逐渐升起了用自然任运啊，都一直那个这个自然任运呢，这个就那个根本字厚德字，它就不仅相合而且相融了。哎呀，哪是厚德字呀，哪是什么根本字啊，它都是我们的自心呀，就是认识彻了以后，它就是全体都是我们的真心嘛，对吧？后边不是说任运腾腾，腾腾任运嘛，是吧？它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它本来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了啊，就所以说是自然任运，保任于星星寂寂，此谓无分别智止观，无为俱生法尔自死之自相，一切行自之心要。这一段我们看这一段的意思啊，这双引号是原文啊。我们认识到法身本定，你想你这个时候心性露绝，能识透真心，就是认识真心不疑了啊，就认识法身本，它本定啊，它本来就是定，你心是定的呀啊，它本来就是不来不去，无有动摇，它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真心就是这样。这个即使是究竟佛也是如此啊，也是无有动摇，不来不去，也是法身本定，这个是与佛同体不二等同的啊，这个正知见。这个正知见谓之本定法身见，就是说这个正知见就称之为本定法身见，不来不去，无有动摇，不动不摇，不增不减，这个见就是我们的真心，这个就是正知见。这个时候就不是道理了，是契入了，你是契入了这个正知见，便无能修之人，也无所修之法，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起用啊。否则的话，你有所得的时候，有能修所修的话，你这个用怎么起呢？还在着相，对吧？所以在物这儿，你那个修啊，就等于零，就修而不修嘛，修而不修啊，要弃如无修之真修啊。你原来认为的那个能修所修，哎呀，就化归无形啊，无是非，这个地方无能修之人，也无所修之法，就没有我和我所，没有相对待，没有两边，是吧？无是非，无分别，腾腾任运，任运腾腾，他为什么能这样啊？他没有是非之见啊，他没有分别取舍， 这个日运腾腾，就是尽其力能够应缘起无量无边的妙用。就是说你这个做弘法利生之事啊，做再大的事，遇到什么样的境界，他在那儿都是不可得，他没有是非，没有分别啊，他是这样。再大的事，那不就是任运腾腾吗？腾腾任运嘛，对吧？你原来说愿持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这样的弘法大业干得轰轰烈烈啊，甚至我没有干，我没有缘，我在这儿治疗，就是等死，这也是啊，这个也是一样，星星然而不乱，星星然就是说你不断灭啊，星星然而不乱啊，就是我干的惊天动地，别人看的是惊天动地，在我这儿是毫无一丝啊，就是这样子，寂寂然而大定，这个地方。寂寂然而大定啊，就是我想的，它是一种孤寂的，独有的，在那儿朗然的，就是他自己啊，他自己的那个时候，因为他连身心什么都没有了，他只是他独处，或者说他干的事业，弘法事业再大，他这儿都是不动的嘛，他不是寂寂的嘛，他没有东西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定，大道无形，自性寂寥。大道就是指的我们的自性啊，它无形无相啊。啊，那这个地方觉离路，离思维，你想想，这个地方，但不是断灭的呀，它寂静空旷。啊，它这个心可以广大无边。就刚才我们说，哎呀，他独处和他干的事业再大。他这个地方都动不着，都碍不着，没有一丝之相可着，他不就寂静吗？对吧？法身如如不动，乃大定之体。法身如如不动，就是他的心，他也没有心，就是他不被任何这个事境所转啊。那个静，就是他自心的妙用啊。法身如如不动，乃大定之体。非管你信不信，或死坐不坐，入定功夫也。或死坐不坐，入定之功夫也。我说的这个地方，因为法身这个地方容不得能所呀，啊，容不得这个这个道理和思维啊，容不得这个动静啊。他容不得对峙啊，知道不知道？因为他本来如是，这个地方哪有一丝毫的信不信？没有信，他已经没有信不信与不信，没有这两边，没有功夫不功夫，也没有这个丝毫的这种痕迹。他就是这样的，和一切不相干嘛，他和一切不相干。也就是说一切都碍不住他啊，他是静裸裸赤沙沙啊，能应缘起一切用，他就是这样，我们的真心他就是这样啊。我哪儿不清楚吗？看看
多少了。
百座弟子一直不敢说动，不敢问什么是定，怕照相着境界，还是想到什么是定。定，我告诉你，我们说的定是对境不惑。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个境一对境就生心，为什么生心呀？你就认为它实有，所以生心。我们说它是幻化的，所以你心它这个境啊，它碍不着你的心，这就叫定。对境不惑，啥叫不敢说动啊？我不知道啥意思。动而不动啊，我们的心不是死到那儿像石头木头一样。你不是也会念咒吗？那不是动吗？动而不动，一直念着我也不动心。动心的意思就是分别执着取舍。这个怕着相。我们是说着相是着那个是对景生心，生起来了什么心啊？贪嗔痴慢疑这些。 不能因为怕着相而着相就回避了。那你可以，也可能你可能会有，就像我们说的那个，特别特别的惧怕的时候，可以在一个近处培养定练啊，等有了力量的时候，再在境界中练也是可以的啊。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下期见到凡夫，仍然可以，在这一生，在这几年里边，可以豁开正眼啊。我看后边是啥意思？着境界，你不认识真心，就是能够就是容易着境界，着境界。凡思想到什么是定？说过了，这个定。现在我们打坐的这个定是培养定力，是四禅八定的功夫啊。但是我们不屑于说，就是我们不怎么说这个话。我们说的这个定，还是遇事不迷，不迷惑，这是定啊。因为有四星一坐可以六小时，很想知道怎么能都能啊，坐那不起来，一直念咒。不管他心怎么乱，不管怎么跳，那个心狂乱。你以为他们做的时候都不打妄想？不是的，打我也不下来，就这样子坚持，知道吧？
我就想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刚才老师给另外一个师兄前面讲到说遇事不迷惑。就说那个定遇事不迷惑，我想问一下，就是所指的遇事不迷惑，是不是就是说，不着相啊？
啊，对，对，不着相。
啊，那就明白了，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问题就说，前面啊，老师讲到根本智和厚德智，然后这个根本智就是明心见性，然后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根本智的话的前面。所谓的一个就是说零零了了的啊，然后又就是无形无相又零零了了，刚才前面老师说的，那他这个是不是其实还是属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子母光明会当中的那个母光明，其实它是空相，是寂静的，是涅槃吧，然后这个所谓的根本智有一个零零了了又不断灭的，然后它就属于子光明，然后它是然后它因为它属于智的部分嘛，所以这个涅槃和这个根本智它就子母相会吧。我想问问老师是不是这个情况？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儿，专门讲寂寂星星，就是你问的这个啊。
对，我这块有点疑问。好的好的，那感恩老师了，还来不没没啊，那我现在没啥问题了，好嘞，
老师了彻法身是指彻悟本真后。
了彻法身就是熟悉法身啊，你知道吧，一开始我们能所双亡，那个灵知凸显，我们能够离相而见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让你承担，你也会承担啊，你也可能有走着，你在这个承担的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有走着。为啥这么说？一般的如果说真是了彻的，他就是无形无相，他就是寂寂星星，他不会错啊。但是大多数人他是这样子，他在那能所顿断的时候，他没有认识不可得，他认识了当时的能所双亡的那个自心的那个光明的那个相，哎，我们就说他落在了光明光影上嘛。因为他那个时候你知道吧，功夫做得好的时候，那个古人他在这个时候他可以精阅不思，就是零零明明的，知道吧，哎，就是那种空空朗朗又不断灭那种心境啊，它可以长经月不食，而是我们现在可能一小会儿就没了啊，它没了它就慌了，对吧？原来以为它认识真心，这个真心它认识了就不会没有了。我们说真心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能所双亡的时候，有这个 明明利利的这种心境，如灯影中，如灯影里相视行走的那个相视啊，那个时候就没人，只没有人，没有我，没有我所，只有这个这种心境，在这个心境下，要认识朗然无助的心，无形无相，不可能。但是大多数人他会认识这个，就是明明利利的这个境啊，所以他要保润呢、啊，还要扫把你这个灵知，你认的那个光明给它扫掉，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就是你不到这儿说，你也不知道啊，不亲切，或者听到了不亲切，嗯。圆满后的过程，不是说圆满，就是藏养后得自的过程，就是出习气的过程，就是因为我们的习气在那儿频频而起，致使你本有的这个智慧的妙用，它不能全体显现，它就是这样啊，所以要有出习气。
他又说了，上师讲六根清净了，神识就从头顶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用怎么回事，你这个六根清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第六识，它已经是转识为智了啊，转为妙观察智了。第七识它不执着，第八识为我，也不执着第六识传达的这个东西了，这个分别执取的这些妄识啊，妄见呀、啊。他不执着这些妄想啊，所以第七识他就是平等性质了，他没事了，他不执着了，他的平等性质清净了，他清净了，这个神识就出来了，嗯，就这回事儿，也没有什么怎么回事儿，他自然而然的，这个不稀罕，嗯，说明白了啊，这个事。
他还问圆满和长养有区别吗？
苍养还没圆满呢，这个是出奇迹的过程，这个说过了，嗯，不是说过了吗？这个事儿。
师母好，师母就想问一下，
嗯，
坐下观照这一块，其实现在每天，除了工作也没有什么事情，在工作中，
你就说观照，你不是想问观照吗？别拐弯，嗯，
观照的时候。假设自己在骑电动车的时候，以前就看见，就是美女或什么的，有时候还看多看几，那种能觉察到。现在的话，也就是见不见，没有那个，
现在还有一个见，还想见是
吗？现在也不想见，就是说。如同路人似的，见了以后就是说也没想，留意多看几眼或者什么的，当时也能觉察到自己的心的，
也没觉得自己是美女，你这不是美丑吗？这个心没有，
没有就是说美与不美这种区别或啥的，
对对对，
其实也知道，但是也不知着。
不是这个有什么问题吗？你说的这，我听到你，这不是问题、啊，
我是。对，我是说这种觉照坐下观照这种对不对？就是还是说
在觉照中啊？你说的情况我听到了啊、
嗯。哦，那就是说没事的话也不是啊，有时候也没打妄想的时候，那就是就不用那个
观照本来就是。不是跟那些没事的人说的，有事的人才说他提起关照。
哦，
那你这关照没问题啊，你就是叙述一下。
我就想就在自己关照过程叙述一下，看有没有偏颇，有没有说关照的是否正确，或者说偏离这一块的。你也没感觉到有什么稀奇或什么的，就是。没事，没啥事，
没事不是最好的。
哦，
然后再回头来琢磨一下干啥呀？
哎，好的。
那这回利说一会儿，好好好。我们说寂寂星星啊，这个两个词儿 就是描绘我们这个悟道的这个人啊，怎么样藏养厚德智呀？就是说这个寂寂，就是说一念不生，比如说不思善不思恶，是离开能所的，离开对待的，这个地方是本来寂静，本来是空，本来是定，它是不动的，对吧？你想想，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我让你动，你怎么动？你的心怎么动？一念不生了，动什么？不动啊！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对待，一开始我们就能够这样子弃入，这个就是寂寂。说寂寂不动了，那不动了，那可不是说就死到那儿了，对吧？他不是说像那个石头木头一样的，这个不是说我们不是说那个能起一些妙用，所以说后面跟着有星星啊，星星这个就是慧，就是我们的慧力。如果是说一念不生了，死到这儿了，那这个死的这个体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后边说寂寂，光寂寂不对，还要星星，寂寂星星似，星星是指的了了分明，就是我们平常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就指的是了了分明，是指的这个慧，这个慧是慧，是了了分明，那就不是断灭，也不是无记，也不是昏住，也不是迷惑，你知道啊，这个地方他是说我们了了分明的意思是可以应缘起一切之用的，起一切妙用的那这个地方我们从根本上说，那它就是这样，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本就是寂寂星星的。我这么说我不知道能听明白不
啊，老师，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我觉得是根本智，那它既然是根本智，还属于智的范畴，那智的范畴本来就是佛法上讲的，就是没有体用相，其实都是空的，就本来它就是你说空它也不是空，但是它就是寂灭的，所以我说这个寂灭的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它俩是不是子母光明会，这样就子母他们两个就是相会以后，然后就等于
相会以后才是寂寂星星。
对对，我是这个意思，就相会以后才是那个寂寂星，或者是说这个寂寂星星的是子，然后那个寂灭就是那个寂静涅槃。
没有这么分，我没见过你这个样说法，要找来资料，不能自己来的，对吧？我们刚才已经说到根本上了，是吧？
那老师说的那个才是我们的根本法身，是吧？寂寂星星，
这不就是我们的法身吗？就是这个样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是不是？是。
那就是涅槃，然后又了了分明。然后这个就老师，那您看我是不是就等于说它的体和体和用是不二的，对吧？
那本来这个就这才是我们的体，那才是我们体相用没法分它没法分开。
体用我感觉这个寂寂星星，寂寂是体，然后星星是用啊，
就是说了这个呀这才是我们的法身呀。
好的，行，老师，那我明白了，就是我刚才想的那个是您说是没有这种说法的哈，那是我理解错了。
我没听说过呀。
好了，那我明白了，好，放麦，谢谢您。
这么好，我有个问题哈，就是《楞严经》里面，阿难不是佛祖不是示现给阿难看，就是听那个声音嘛。声音它不是敲钟的声音，敲钟声音，敲钟的时候这个钟声响，那我们这个本体它是在就是说它听到了这个声音哈，敲钟的声音，然后这个声音灭的时候，这本体它还是它知道这个灭那这个其实就是本体吧。
啊，
对不对？
我还说下一课说呢，我听你这节课就得就把这事说说，就说我们说到功用上，我看这么说你能不能明白啊？咱继续说啊，说刚才我们说体，说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它本定，它本寂，它本定，啊，它本自分明，了了分明。我们要是说功用上，我是说我是这么说，想这么说啊，不一定说的对，我说要是说在这个法身上，我们刚才说它本定。它本寂，它不动，它离能所，它离对待，它是一念不生。那就是说它也是这个星星寂寂就是我们的法身。如果说在事上，对吧，我们说的功用上，说哎，六祖说的，他是说他这么说，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所。我们就说这个寂寂就是不动嘛。不要动，我们心不要动啊，意境也不要动啊。断见闻就是说，让我们无见无闻，见了就等于没见，不着见闻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六祖说的断见闻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们不着在这个见闻之上。断见闻，它不是不见，也不是不闻，而是不住在活在。这个所见的这个东西上，所闻的这个东西上啊，比如说，就是你说这个，比如说声音啊，我们听而不闻，哎，这我听是听了，听到了什么声音啊？那这个地方很微细啊。若是说听到了声音，那我这个心我就有这个闻，有这个声音了。我若是听到了声音，那就说明我有这个能闻的，也有一个所闻的，那这个时候就成了对立了，有生尘呐，有尘呐，那就落这个心和这个尘它相对了，那这个就不是我们的对，对吧？
没错，那这已经到后面了，
应该是心不住在声音上。不落在
他本质这个心体，他本质是不住，
这个本体他就是了了。
去体验的时候，他听到声音就听到声音，但是他不住着，他不会不分别。如果一旦分别，就变成后面
就是相对了，就不是真心了。你是不是
声音没掉的时候，他也知道，他也清清楚楚的知道声音没了，但是他不体验。如果一旦体验，那就
他比咱们听得清，不是上师说了吗？现在听十方世界的女声，就是说异形如雷啊，就是蚂蚁走的声音就像雷声那么大，听得很清楚，但是它没有落在那个声音上，这个就是很微细啊，就是我们平常用功夫的时候就需要这样啊。我们应该
那我们平常用功夫就是训练这个接近，就是说尽量的去不着相，我这个我能透得过，这个我知道，我理解，就是说平时愿功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要跟本体这样子一样的这种，要记录这个本体这样子。
对啊，要时时都是不着相啊，这个时候这就是我给举个例子这么说，是吧？我们再说这个六祖说的荡荡心无着，这就是说他说的荡荡就是我心安呐、啊，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安坦荡无余，做啥事儿心里边都连那个做事的影子都没有，没有一点痕迹，并不是说坦荡了，我就刚才说悟道，我明白了啊，机，我不做啊，我们还是要做嘛，做而不着，这才对，就像上师说的一样，就像。他人做事一样，这样子不住在四境上，这跟听声音那个事儿是一样的啊、嗯。
对，那我平时愿功是这样子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做事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他其实
了无挂碍
啊，就是没事，他就是没事啊。你做事反正蛮做事，你就按正常世俗上面的该做的做，我们心所动不着。 他心他本来也就没事，也就不会去着，他只要就是说我们不起妄念，他就不会着。就是说只要心是清楚的状态，他就不会去着。
所以这个事儿，我记得二主王祥六四公在那个正体启用百折里边，他讲的很细啊，我就印象很深刻在这块儿。那里边呢，水深了去了，怎么做功夫，具体的怎么，他都有，你自己都发现不了你自己着相，但是看了主师开始以后，会开启你这样的智慧，就是
要反复看，反复看，哎，每次体验都不会一样。
我们都不敢说能够说到，怎么能说到主师那个心情呢？只能说自己契合了一点儿。能够哎互相沟通沟通，只能这么说。
对。
哎呀，我不知道这么说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吧。
是一回事。
因为楞严经我看过了我也记不住。就是说怎么做功夫，这么说好像就是这样子。
其实他跟六祖讲的那个不思善不思恶正与猫食，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是跟楞严经那个佛祖叫阿难听那个声音，有声音没声音，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哦，
对，那跟我们这个祖师讲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在这个时候，其实心态、心境它是一样的，这都是
这个
相通的。
就是说，不能熟识法身的时候，他可能心到不了这儿。所以说，
对对对，就是我们心密，就是说。力量大在哪里啊？在力量大在就是说，这种因缘成熟了气入的时候，它这种力量是大，这种是等于是力量大，不然变成你听声音，它是听声音啊，有声没声，它很多人就是说，还脚跟还不稳啊，
不稳，
理上会知道，但是他没有亲自的这种。体验它变成力量。
我记得上次我们哪个团队学习，我就记得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群里也说过这个事。就比如说有一个行者，就是一位僧人，他就是参访的时候住店啊，住店他就那因为店旅店嘛，他什么样的人都有。结果第二天早起起来了，他就。听到隔壁的簪环之声，一下落到那儿了，这就是说他动心了。那有人说，那我听不见，那我不傻了，对吧？他不是听不见，不是没有听见，是听见了而不着，是听是听了，没有落在那个听的那个簪环上，没有那个相对的。然后就有人。就说了他知道了呀，他落在那个簪环上，马上跟着起个分别之念，女人戴的簪环东西了。我知道那是个女人戴的簪环，能说对立，就好像他说的就是他那个心动了嘛，就犯戒了嘛，是我要按照我们说他就是触犯了这个起心动念，他就为此犯戒了，戒了。然后他就停，我忘了后边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心很微细，你想想，他到这个时候他动心了，这个是应该马上那个警觉这个事儿，
马上警觉，
马上警觉，
对，师母，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就是我这一年多哈，就是说。睡觉醒过来的那几秒钟或者几十秒，会记得这个梦中的事情，就说梦中的事情都会记得大部分，然后很清晰。然后我会这样子怨功哈，就是说，哎呀，这个梦里面这个每一个事情历历在目，然后会跟现实的这个社会去对比。现实这个世界对比，哎，一模一样，它其实是一模一样，那种细节的这种体验感受啊，就对比之下，我会感受到，就是说 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跟梦里面的世界都是梦啊，就是现在就是说每天都会这样，每天起来都会那个体验到这个梦里面的梦境跟现实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我不理解哈，就是说在梦里面，这梦里面的人物，他心里面想什么的，我因为梦是我自己做的，我知道。但是在现实社会的里面，现实生活当中，对方的想法讲什么，我是不知道。所以说，这个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梦跟现实还是有差别。要不然的话，我在现实也能知道对方的。
你说的要了知，那不，比如说我们说佛吧，他要度那个城中老母的时候，他不可以直接能够转他吗？他也转不了吧，对吧？那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不知道这为什么。
他没有缘呐、没有缘呐、不是释迦佛叫谁去？是叫阿难叫谁啊？去度他了？他没有缘嘛，他不想。
如果讲到这个点，
没有缘。
师母、讲到这个点的话，那我会这样子想哈，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心哈，这个宇宙万物它其实都是真心所化现的、所变现的，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真心就，如果说真正的到达了，真正彻悟了，啊，了彻了，这不是可以跟这个沟通啊？因为他本来就是自己的真心啊，对方也是啊，不管是对方的心境还是这个对面的物体，他都是真心所化现的。
他是，这不是说吗？应缘而起现，应该是这样。
应缘。
那为什么那个佛，我想为什么佛来到那儿8000坟，我们还都没见过他，那没有缘呢，你怎么起？
这个点我也有想过，就是应缘，这个缘这个东西没无缘他就不现。有缘才现
啊！对呀、他没有缘显什么呀？我们刚才说城中老母那个事儿也是一样啊，我觉得，
那我就这个我就明白了。
有些人他跟你就觉得，哎呀，或者说他住你隔壁，他没有缘，可能一句话都说不上。这个很，就像上师吧，我们的师傅吧，他对面我看两步，对面嘛，他对面的房间里。那么近他都没有这个法缘，他又不学，要说这不是上师不知道他，那他没这个缘，他也不会听啊，这个信息这个接不上的。我们对门你要跟他说无上道他会听，哎呀，所以没有
因为我们的心其实它是平的，它是非常寂静平等的这种状态，它不会去故意的去
看。不是故意的。对，这一面见了可能以后不知道久远了多长时间以后。这个很正常。
对。我明白了是吗？
我说的不一定对，可能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回来我们再深入的探讨其他事情的也可以。
好，那我先下。
好。
魏老师好。我这里有点疑惑，就是说刚刚您说到那个出家人他听到了那个真传是吧？他心动了，那像我们这种初刚打坐这种该如何去警觉的？你说是要警觉，就是说我理解的就是说我在心动的那一刻我马上觉察到，然后就把这个妄念给断了，是吧？是这样意思。
一定能断掉也要断。不跟、如果说初修的话你不断就跟着他跑嘛。这个是。
那 平时我再结合前面那位有一位师兄说的看到美女啊或怎么样了，
嗯，
这个对于我们在家人来说这个是很常见的，我们是应该是说尽量去避免碰到这样的缘呢，还是说你碰到了就是去
你都不知道他啥时候有个美女就闯过来了，你怎么避免呢？
是啊，我是说就是说有这个问题嘛。
只能说就是我们首先要有证件，刚才我们说了一堆是吧，是让我们有证件，首先是我们学佛嘛，信佛说的，要去相信佛说的，不要相信自己说的啊。
嗯，
然后修定修行修习，就是打坐用功，光这样子还不行，打一段坐以后坐下就能够发现了，比如我见美女他就心动，就是像他说的多看几眼，他都有啊，每个人都有啊。
对呀，所以我就疑惑，我说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因为我是刚打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遇到美女我就一这样子观照马上就不想看美女，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夸张。对，我不知道那位师兄怎么做到的。
怎么做到的？他已经打坐打了有一二百坐了吧。这么说吧，也可能没有，就是这个样，就是长期的有了正见再有修行就可以，他自然而然就能做到。
这样子是吧。
或者说你不能急于，就是急于强加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突变，突然就心不动了，这个是需要你这个功夫的这个积累啊，就是说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通过打坐，这个打坐同时我们只要按照祖师开始按照那个异轨嘛，形式啊行为上和这个异轨相合，就是身口意和佛和祖师相合的时候，它就有加持力啊，不是光你灌了顶了就会有这样的力量啊。那这个什么时候可能会，我觉得会有个突变嘛。认识本心，他是那个熟此法身了，这个习气自然就肯定会松动啊，你现在打坐肯定会松动啊，你相信这个佛说的，这是烦恼里边的一种，所以你要相信佛说的。
是要多打坐是吧？
多打坐呀，明白道理还要打坐呀，变成你自己的智慧。
好吧。那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打坐了，那平时我又遇不到那种缘，我根本就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之内我住在深山里面，我看不到那些美女什么的，那我该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动心啊，或怎么样，还能不能去把这个转过来呢？
你不可能，你在人间，你再深的山里它都有，或者是遇到旅游的，还有那种驴友，但你就不可能，你现在这个社会不是过去了。这就像大学主持他在那个中南山住的时候，有人见他了，发现有人烟罕至的时候，他就会更侧到更远更深的山里，现在不好找了呀，深山都开发成旅游了，不好弄了。你也再一个还有一样呢，你别想着你不破初关你闭不了关，你闭不住你闹的。你别担心了，你这些事儿，你闭关不刚才说了，你还有条件呢。
好，谢谢老师。我没问题。
没事。
那我下了啊。
好的。你中日吃饭会咬到一厘米，就像他人吃一样，跟你没关系。南拳斩猫这个事儿。三轮体功是在南拳那儿三轮体功， 你还没提刀，我说你还没一提刀呢，那个猫还没一叫呢，你心一动，你就干，你就这个三轮不空了。还别人一赠贺，你杀生，你马上就起念，我不能杀生，你做不到，这个不能学。这个前头这个是赵州老和尚说，终日吃饭未咬着一粒米，这个也是老和尚的心境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说那种心境啊，他就说就不是就像没有你这个人一样，你吃什么，你吃哪多香啊，多什么，没有那个对立的那个念起来。哎，这个是说在这个解脱的这个禅思这儿啊，你跟他说什么呀，着相不着相，他本来就是已经到这儿了，到那个心境已经是哎呀空的啊，跟我们讲是三轮体空，在他那儿肯定不是，连这个事儿都没有，不着这个相。
刚才他问啊，闭关最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
你要干啥？你怎么闭关？你准备去哪儿？你的心里是不是世间这些事儿都放下了？再一个，你能不能闭关？能不能闭住关？这个事儿都是，哎呀，这个要下很大的决心呐。先别说多长时间，你要干啥？我不知道。他是听别人刚才说，哎呀，能成道。他是不是现在就想着他要闭关？那有的是闭生死关的，有的是就是说闭生死关，就有的就是说要那个藏养厚德志，不一样。你把你的具体的心情说出来，才能说有个说法供你参考啊。好吧。他不正是可能是看见别人，刚才我们学闭关那个，他也向往吧，